请诸位大德翻开《金刚波罗波罗蜜经》经本第十二页，我们今天从十二页经文第九行，十二页经文第九行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复次，须菩提，谁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处次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较量福德中，这个一次比一次更殊胜。这一次是以如红河沙数红河沙的沙数的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布施，你看一个三千世界的七宝已经不得了了啊！红河沙，每一粒沙啊，都代表一条红河流，这个红河。然后这么多的红河里面所有的沙数乘起来，你看那个数量真的是无穷无尽的。这么多的沙数，每一粒沙代表一个三千大千世界。这样所有的七宝拿来布施的福德，还不如以本经能够受持乃至于四句偈等为他人说，他的功德还不如能够受持本经。那当然不管你再多的福德，你总有用尽的一天，但是本经能够证得常乐我净真如本性自性本寂的法身般若解脱，换着来说，你依本经修持能够证得世事无碍的法界啊，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障碍的这个环境啊。你看这是多殊胜啊。而且呢，这个我们这念心的智慧福德啊，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啊。而且还有一个，你可以普度一切众生而无障碍，可以完成我们的四弘誓愿。所以啊，这个较量福德比前的福德还要殊胜。那接下来复次，须菩提，这个复次就是还有接着啊，还有须菩提，还有要记得的，还有须菩提，谁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谁说是经啊，不仅有这么殊胜的这种殊胜的福德因缘啊，还有谁说是经？如果你这个谁说啊，从事上来讲，就是你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啊，不管什么处所，或者是什么时候，处所不定，时间也不定，而且长短也不定。谁说本经的经义啊，不一定要说本经全部讲完，或是讲其中的啊这一卷，不一定。就是你谁说啊经文，不论长短，乃至于你所讲的对象啊，不论是男女老少、出家在家，都可以谁说此经，乃至四句偈等。这谁说有这个意义？还有谁说一个意义是什么呢？这是表法的，就是你心无分别，心地清净，随即本经的经文称信而谈。这个第二个谁说的意义，那就是真实的功德啊！为什么？那个是你如果称信而谈，说出来这个法义啊， 就是我们本经所要说的这个真实的意境。为什么呢？诸佛妙理意在言外，它不是叫你去执着于法。如果你心地清净，能够观机说法，给众生气理气机的这个修行的方法，众生依此修而证悟自信，那你所说的法不必多啊，受用最要紧，能够开悟见性最要紧。如果你所说的很多道理很多，但是只是让众生增长之见啊，而不能这个明心见性，只是增长之见而已，那你所说的也不过是佛学常识而已啊，而不是真正的修行法门啊，不是真正的心，这个心地法要啊。所以这个随说是经啊，从事相来讲，你所说的处所时间对象所说的经文长短随意而谈啊，事相从这个方面来解释。但是从他表法的意境上，就是指这个人他是称性而谈的，心无分别啊，随众生的根基而演说本经的教义，而能够令悟实相啊，这个是指着随说此经他表法的意义。乃至四句偈等，这我们本经的精华之处，就是表示乃至意简言赅啊，不是很长，乃至于这个很简短的我们本经的意气，乃至那个傅大士他讲《金刚经》，一上台戒尺一挥就下台了，梁武帝坐在底下不知道傅大士在演什么把戏，而智公和尚在台下啊就说了：“傅大士讲《金刚经》尽，这也是随说四句偈的，他讲真实意，所以啊，完全看因缘啊，称性而谈，乃至于没有言说，也是讲这四句偈的真实意啊。好，所以。”当知处次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所以随说是经这个地方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应供养如佛塔庙。这个世间就是我们这个三界世间，上至天啊，天有28层天，人就是我们人间阿修罗啊，这是三善道的众生。其实一切世间就已经包括了我们的鬼道众生，鬼神众也是一样护持我们本经啊，当初此罪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这里只是举出这三善道，其实已经包括到鬼神众啊，这个天人阿修罗大家晓得啊，阿修罗翻译叫做飞天，因为他有天之福但没有天之德，他性好斗，常常与第四天打战。阿修罗啊，这个地方的众生是男丑女美，所以那个第四天呢啊，或者是天人呢，常常举阿修罗女为妻，所以这个阿修罗男往往很嫉妒，所以常常发动战争啊，来攻打这个四天王乃至于这个第四天，所以他性好斗，但是他没护持佛法。所以在这里举次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像佛的塔跟寺庙一样。这个塔有四种塔，塔就是一种建筑物，它是一种纪念性的建筑物，有这四种，有四种塔，一种是 佛的深处塔，也就是在佛出生的地方，像蓝毗尼眼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塔。我们到了蓝毗尼眼这个地方，能够绕塔恭敬供养，来纪念佛陀在这个地方出生的一位伟大的圣人。那第二个是成道塔，就是佛陀在菩提迦耶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成就佛道，这个成道塔，在佛成道的地方建立一个塔，我们到这个菩提迦耶这个地方能够绕塔恭敬供养，能够发起我们的这种菩提心。所以这个第二个是成道塔，第三个是佛的转法轮塔，也就是佛陀在波罗奈国鹿野苑度这个五比丘，他在这个地方盖个塔来纪念佛陀在这个地方转法轮。那第四是波涅槃塔，这个是佛在居士那拉城梭罗双树林这个地方视线入涅槃，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塔，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来恭敬瞻仰。那在这四个塔里面呢，这个随说是经乃至四句经，当诸此处就是指佛的转法轮塔，这个地方就是佛在这里转法轮塔。所以如佛塔，那庙就是寺庙，那寺庙就是住持三宝的地方。换句话来说，除了出家人在这个地方集体共修以外，还借用寺院道场这个地方来接引我们优婆塞、优婆夷在家居士来这里共修。你看像很多寺院办禅期、办佛期、办这个梁环宝忏，让大家能够集中在一起共修。那出家人那当然了，那就是他平时在这个地方用功办道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当然是需要供养。那主要随说之今，这个地方不问处所地点在什么地方，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乃至于鬼神众都要供养。供养这两个字大家都晓得是啊，在这里大家要发起自诚心来恭敬供养。那供养最主要有这三种，一种我们叫做立供养，就是香花、饮食、卧具、食物、珍宝种种，这个供养我们称之立供养。像我们对出家人四世供养这个饮食、卧具、衣物、医药，这个也是供养，这个是属于立供养的一种。那第二种就是敬供养，就是恭敬顶礼礼拜赞叹称赞，这个是属于敬供养。那第三种就是法，就行供养。行供养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依教奉行。所以你供养三宝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精进成道啊。因为佛是以一大事因缘示现一事啊，希望一切众生皆能够开示悟入佛之见啊。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供养只知道前面这两种，一种是立供养，一种是敬供养，恭敬的恭敬，而且遗失掉了最重要的行供养。你要好好修行，所以最大的报佛恩是你自己心地越来越清净，烦恼越来越少，智慧越来越增长，乃至于成就菩提，这是最大的供养三宝。那在四相上，《法华经》有在这个法师品里面呢，有广说有十种供养。第一种是花啊，鲜花；第二是香；第三是璎珞；第四是抹香；第五是涂香；第六是烧香；第七是身盖床幡；第八是衣服；第九是祭业；第十是合掌。这是《法华经》所列的十种供养。 但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晓得，行供养，也就是法供养，你自己要用功精进，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接应供养，如佛塔庙，所以随说是经这个地方，就如同佛的塔庙处所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在这里用功办道，佛在这里转法轮的地方啊。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呢？那这只是随说是经而已啊。那更何况有人竟能够受持读诵，在这里受持是指什么？这个修行人心常清净，没有妄想，他能够福慧庄严，而庄严佛土既非庄严市民庄严，能够心地清净，不着者不思相，不着者庄严相，而能够行无住身心。如果你能够行无住身心，那就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那自信清净，你心地清净，自然不会生贪嗔痴，自然性德流露啊。所以我常讲，我们修行啊，如果你了悟了自信，了解一切境界都是你自己心性变现的一个假象，那有的人既然了解，哎呀，那这个世间呢，反正都是毕竟不可得，那算了，那我也什么都不做了，我就啊什么都不离了，自己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也知道有一些人呢，他还没有学佛以前啊，很忙于事业啊，对于这个世间法很努力啊，可是等他学佛了以后啊，他就会觉得，哎呀，那既然什么都得不到嘛，那我要修行啊，这个什么事情都得不到啊，这个三界的事情，哎呀，我要舍掉了。所以果然他把世间的事情也都舍了，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我也看过这样的人，但是呢，他是不是真正在我们世间上能够心地清净呢？也未必。除非什么呢？你远离我们尘世，住在寺院里面，好好去那里用功，不要去接触这个我们这个五欲六尘的这个世间法，这种世间的境界，完全就是修远离心。如果你还是在这个世间啊，你反而心不容易平静啊，看到别人在这个世间上啊有事业有家业，而你却变成没有事做啊，在那里失业，自己想要修清净，反而更不能清净了。我也看过这样的人，那往往像这样的人啊，那人家就说，哇，那你学佛学到现在，你看你现在在做什么啊？没有啊，我现在在修行啊。啊，那人家也不敢说他什么，所以说不容易啊，好不容易啊，你什么都放下了。其实未必人家跟他讲这个话真正是出自于真心。那这样有一些人呢，他就心里就安住在一个什么呢？安住在啊，我在修行，我在学佛，所以我没有工作，所以我在修行，我在精进，我在用功，所以我没有工作，很正常，很自然。他用这样来安慰自己，其实他是不是真正心地很平静的呢？未必，未必。有时候他心里也是觉得很矛盾。所以我们在家居士啊，修行为什么要以行菩萨道？一定要了解这些境界，得不到万法不可得，要了解空性。所以大乘佛法一定要了解空性。那你在世间上做你的事，处事待人接物啊，做你的工作，然后遇到了境界啊，你了解不可得，你了解这些眼前的境界都是你的梦心所变现的一个虚幻的一个假象而已啊。所以你在日常生活中 关照，提起关照，因为你知道不可得嘛，所以当你起了贪欲之心的时候，提起关照，不可得，我干嘛为他在那里起心动念造贪嗔痴业？放下他，不理他。但是你在工作是为什么工作呢？工作一定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一定是对社会有贡献的。除非你做的是邪命的事情，做一些什么卖一些对社会风气不良的这种事情，那就对社会没有贡献的。如果你做的是正面的事情，那绝对是对社会有奉献。但是你心念一起的贪嗔痴就放下来，一起的贪嗔痴你就放下来，知道究竟不可得嘛，得不到嘛，你慢慢这个贪欲心就灭除了。贪欲心灭除了，你不为你自己求安乐，不想满足自己的这种依报世界的这种享乐，但是你还是一样辛勤的工作，慢慢慢慢你的菩提心就借着你这样在四相章历练中，慈悲心、道德心、智慧心就增长了，清净心、平等心也不知不觉中就这样增长出来了。所以很多情形在家其实就是很多这种佛法的妙理，都是在你日常生活工作中这样不断的提升然后你对这个大圣了义的经典慢慢慢慢你就渐修渐悟，渐修渐气，将而入的。所以为什么在家居士宜修菩萨道，就是这样。所以我常说光明跟黑暗是不能并存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在工作，可是你把这个我们的无始劫来所染的这种贪婪的习气放下来了，那光明现前，菩提心就现前了，因为它两个都不能并存的。如果你舍弃了世间，舍弃了世间的事物，除非你远离尘世，或者你每天在世间上耳濡目染的这些境界，你看到别人在工作在奉献，而你自己闲在那里，你自己会很难过。可是很难过，一定要有东西把它塞住，那就自己说我在修行啊，我在精进。其实时间十年过去了，你还是一样烦恼，然后算算你的成绩，说好像修行，也好像没有在修行，只是享一点清福啊，人家在为你事，在为你工作，为你奉献而已啊。所以修行一定要了解我们因地心呢，因地不争，果遭遗弃啊。所以在这里，我特别举出来在这里。尽能受持读诵，所以这个能受持，他心常清净，无知妄想，福慧庄严，无住身心。福慧庄严就是日常生活嘛，他日常生活慢慢不是为你自己你每天的工作都不是为着我自己，我要得到多大的利益又想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慢慢慢慢这种利害得失心淡了，离了，可是你又知道一切境界得不到你世间的生活，世间的工作就是在福慧庄严如果你有意的说我要去修福，我要去做功德，那个是求福啊，是修福啊，不叫做福慧庄严所以如果你了解空性，你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慢慢舍掉你的妄想执着你的种种邪恶心放下来了，菩提心就现前了，所以你就能够念念自见本性的真实妙用所以这个受持是这样啊，你见到你本性的真实妙用，你每天眼见色耳闻声做一切事，不是一个能做所做，就是你一个心体的作用而已啊。所以我常常说，其实我们每天从早到晚就是你那一念心在起作用而已，你那一念心借着你这个身子在起作用，所以你周遭的一切环境，你根尘接触所看的就是你那一念幻心变现出来的影像而已啊。所以这样的人是受持他受持本经，心常清净，没有妄想，无住身心，念念自见本性的作用，所以他能够六根门徒 放光动地，那个三轮妙用、啊、所以尊能受持。那读诵是什么呢？在这里读诵不是天天读诵我们本经的、啊，是他能够保任这个境界念念相应，无有间断的、啊。一念相应是一念佛啊，是四心是佛，四心作佛啊。如果你心常清净，无诸妄想，无住身心，念念这个心，那就是念念是佛啊。所以读诵是指你能够一而不失，念念相应，无有间断。那当然呢，就是底下所说的境界，是不是？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那这个人呢，成佛了，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我们讲啊，有五圣佛法，人天，但是人天这吃不了三界，不能算是这个了义的啊，不是佛要真实告诉我们的这种佛法。这是为什么？你还贪念这个世间法，贪念世间的五欲六尘，佛跟我们讲人天法，叫我们不要堕三恶道，能够保住人生，继续修行。而真正佛要讲的啊，是劝我们处理三界的生死烦恼。所以以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这三个是佛要教导我们的。但是真正佛最了义的也不是这三圣，因为这三圣都是为一佛圣啊。这个佛在法华经开前显示说的最清楚的，就是三圣都是为一佛圣的，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就是为一佛圣啊。什么是一佛圣？明心见性啊，豁然顿见本质清净，原无烦恼啊，啊，具足万法，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就在你无所住的心中啊。你一有所住，那就不是一圣佛法。所以世间人住五欲六尘啊，那个净居天人自清净，声闻圣人住涅槃，菩萨住中，佛一无所住啊，无所住才是真正的佛心啊。所以啊，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成佛了。但是一无所住，连无所住也无所住的这个境界，那真是心行处灭，因已道断了，没有办法说明了。所以以前那个闲沙师被禅师，他身坐一句话都不讲，这个嘴巴紧闭着，抿着双唇啊，紧闭的，一句话都不说。那底下的学生呢，看着师父一句话都不说，也待了好久。最后呢，那个领班的就说了：“今天大概师父心情不好，对不对？是不是心情不好？我们回了吧。”当他们要走的时候，这个闲沙师被禅师桌上一拍。哎呀，我真实跟你讲佛法，你们却一个人都不了解，一定要在我两片嘴皮上来这里找佛法，我能够讲出来都不是真正的佛法呀。他叫这些弟子们直下会起这一念无助的真心。所以我们讲真正的佛法在哪里，是你了无所住的心根尘接触，遇到了缘所现的，一接触就明白，明白就从这一念心起，这一念无助真心显现的这种作用，这是真正的佛法啊。所以我昨天在跟大家讲到这个佛法这两个字，我说佛是什么？佛是觉，对不对？佛是觉，法是方法，觉悟的方法。那我们很多人就把善法跟恶法把它当成佛法了， 所以为什么佛毕竟无有一法可说呢？所以我就举例说明了，我就说啊，我们打妄语是不是佛，不打妄语是不是佛法？有很多人说不打妄语当然是佛法啊，乃至于我们五戒里面啊，这五戒不饮酒啊，这是不是佛法？这个可以说就是善法。其实呢，佛法是什么？你心也不住任何法相，不住世间的法相，也不住出世间的法相，不住有，不住空，不住佛所说的一切教理，所以不住佛，不住法，不住身，一切无所住，连无所住也无所住。这个时候根尘接触，我们自信啊，我也不住，法也不住，那自信就像镜子一样，最客观的，绝对的客观，他所看的就是最真实的。从这个最客观的心中显现出来的这个见地，这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玄沙师被禅师一句话不讲，不给你东西，因为你有执着有佛法，那个佛法就叫做法执。所以我常常讲，佛法就是要修破执着，不要执着，修清净心。好了，如果你修到我真的什么都不执着了，可是你还执着一个执着，你说佛法能够讲吗？所以佛法所说的一切了义的文字像，那都是职业标，叫你真正达到了义。是什么了义？意义了了，消归自信，真正清净是无疑的，这一念心中才是真正的佛法。所以一切佛法就在你一念无住的心中而已，连无住也不住的真本妙觉心，本地风光，它是真正的佛法。所以啊，古德常讲向上一着，密不通风，没有办法讲，说不出来的。这成佛啊，三圣就一佛圣，到了一佛圣的境界，是心行除灭，因已道断的，是以无门为法门的，紧闭双口，一无所得的。一给你有法，那就变成法执了。所以这个人是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换句话来说，成就一佛圣呢，最极了义的，也就是成就诸佛如来的自觉圣圣智，也就是成就无上菩提啊。所以这个第一稀有之法，也就是第一义稀有之法，了义连义也了了，完全是称性之法呀。那什么是第一义稀有之法？就是顿悟如来禅啊，我自心原无烦恼啊，本来是清净自无疑啊，本自清净即灭相啊，啊，本不动摇啊，原来我这念心根尘接触就现外面的境界啊，外面境界是我心现的，原来我无住，这念心就会生无量无边的智慧啊，像六祖大师所悟的那无所记者，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不动摇；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人生万法。这个就是成就第一稀有之法，顿悟自信啊，悟的如来禅啊。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即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啊。假若是经典所在的地方，就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这一段经文有三种意义，有三层的意义。第一层啊，那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本经文字般若，我们必须借文字起观照而证实相。那般若是诸佛母啊，所以当然般若经典是一切佛之所复念的。所以本经典所在的地方啊，一定要以尊重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都应供养。那一切诸佛就从此经出，那当然是既有佛，若尊重弟子。 这是第一层意义。第二层意义啊，就是说能够受持读诵本经的行者，那也是本经经典所在之处。那他将来如果他能够精进不懈，最起码他能够持戒修福，依降而修，他必有能够一念尽信者。这一念尽信就是一念佛，所以他将来一定能够成就佛道，是一个标准的佛弟子啊，是个标准佛子啊。说既为有佛，若尊重弟子，要像那个佛的这个法子一样来尊重他，像这个佛当时候注释的十大弟子一样来尊重啊，若尊重弟子，这是第二重意义。第三重意义啊，你看我们本经的经文里面有，若是经典所在之处，有个经典，经典就是法宝啊，既为有佛，佛就是佛宝，若尊重弟子，那弟子就是僧宝。所以你看这一段经文就既有这个佛法僧三宝。换句话来说，假如你随说是经乃至四季记等，当时处处就既有佛法僧三宝。那为什么能够随说是经乃至四季记等，乃至也能够受持读诵此经等，这个地方就记住这三宝呢？因为本经能够明心见性了，能够找到了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具无量智慧德能，成就菩提啊，能够明心见性了。那自心就是佛法僧三宝啊，我们自心这一心就是具足着佛法僧三宝。你看《坛经》里面六祖大师说得很清楚，佛是觉啊，法是正，那僧是净，我们自心本觉嘛，心体本觉啊，觉而不迷啊，这是我们的心体啊。所以本觉本有，无明本无啊，我们心体是本觉的啊，但是你执着了，你有妄想分别，把这个本觉名上立名，因为一念不觉生三气，越迷越深，境界为人长六出，而失去他的本地风光，失去他本有的真实妙用而已啊。本觉本有是我们的心体啊，那我们本觉所起的作用，那就是正知正见啊，绝对不会邪知邪见，邪知邪见是你迷邪染才有了，迷了才会生邪知邪见呢。所以啊，正知正见是我们心体的相，是光，是我们相光明的，是我们心体的智慧啊。那身是清净啊，我们心体迷心体了不可得啊，它本来就清净的，你以为？我们在烦恼的时候，你以为哎呦我被烦恼染上了，那烦恼是你的业事啊，心体绝对不会染上，它不以万法为理啊，就像虚空一样啊，虚空它绝对不会被空中的乌云啊，看起来好像乌云在空中，可是呢它绝对不会被空中染上，风一吹那天空又恢复它的虚名相啊。我们心也是这样啊，说我们心体本来是清净的，所以身就是净的意思啊。所以这三宝是觉、正、净，就是我们这一心的体相用啊。所以你修学此经啊，谁说是经，乃至四季记等，以至于能够受持读诵，那也就是我们一心三宝之所在啊。所以呢，那个有个出家人就问慧光禅师，如何是佛法僧三宝呢？那慧光禅师就说啊，一心空寂是佛宝啊，佛宝啊，一心空寂是佛宝啊。那 吉而常照是法宝，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所不知、无所不觉。吉而常照是法宝，正知正见。那照而不染是身宝啊，无上涅槃极灭乐，清净无染，那是身宝。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啊本妙觉心的真实作用。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若是经典所在之处，既而有佛，若尊重弟子啊，有表谁说是经，乃至司机记等，以至于能受持读诵此经之人，这个触手就既有三宝所在之处啊。所以你看，若是经典所在之处的法宝，既为有佛是佛宝，若尊重弟子是身宝，一共这具三宝所在啊。尔时悉菩提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佛陀赞叹本经的功德。但是在这个时候啊，悉菩提不知道要如何来受持这部经。你看，尔时佛陀赞叹这部经这么殊胜的功德，悉菩提也是，当然他是为众生问，啊，怎么来受持这部经呢？所以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因何奉持？大家晓得，一部经的这个经题，也就是经名，是这一部经的精神所在。如果懂得受持这部经的人，他受持那个经题，就可以提起观心的，可以提起观照的。你看一部经的内容很多，你要把一部经背起来再来用在日常生活来观照，哦，那真的会觉得哇，我学那么多，要拿出来的时候被用不半片，对不对？找不出来啊，学了看起来好像很多，可是他找不到。那如果你能够把一部经全部融在那个经题上面，那就用功起来就很得力了。比如我们最基本的佛法，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对不对？你看了一部经典以后啊，那内容很丰富，可是你要想哇，那么多的内容啊，一时想不出来。但是你阿难问是佛吉凶经讲到这个名，你就知道修学佛法要懂得尊师重道，要懂得恭敬三宝啊，要懂得破除迷信啊，要懂得不杀生，要懂得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你念了这一部这个阿难问是佛吉凶经，你就懂得修行人要有世间事，没有世间意。所以当你在日常生活中啊，你发现佛的种种教化跟你日常生活有一点出入的时候啊，佛讲这个道理好像跟我生活上有点矛盾，哎，你就想到阿难问是佛吉凶经讲什么？有世间事，没有世间意啊。生活就是一面镜子，时代的不一样啊，时代不一样，有时代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啊。所以你要顺应现在时代的生活方式来生活啊。所以菩萨像一面镜子一样，菩萨绝对不会死骨而不化，他是活活泼泼的，他通身像一面镜子一样，他一看这个世间的生活方式就是这个样子吧，他马上就能够顺应这种生活的方式而生活。但是他有世间事，绝对没有世间意。那你念阿难问是佛吉凶经，哎，就想到这个内容。当你想到佛一教经，你就懂得要以戒为师，修诸善法功德啊，像精进、忍辱、持戒等等这些善法功德。所以你念佛一教经，马上想到持戒、以戒为师，修诸善法。那你念到佛说阿弥陀经，马上就想到哎，佛大慈大悲发48大愿普度众生，要持名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想到这个经题你就懂得 如何来修行呢？这经题的命名非常重要啊。说须菩提真是有智慧啊，他问世尊当何名此经，